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蝗虫从 烟中出来飞到地上。那么这个蝗虫到底，有的人说是真的蝗虫，有的人说是一个表号，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这个军队来说的。那我觉得如果你参照这个约珥说的话，没有太大的难处，因为实在说来，这个蝗虫就像军队一样。如果你照着约珥书所形容的，因为蝗虫真的是像军队一样啊。因为蝗虫有一个特点什么的，蝗虫第一个就是蝗虫呢，这个蝗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真的它前进的时候啊，它就是像军队一样，而且它不会转弯的。如果前面是海的话呢，它一定继续往前走。然后呢，后面因为到了水里面不是淹死了吗？然后后面的蝗虫就踩在前面蝗虫的死尸上面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就是蝗虫的特点。那么还有蝗虫是可以说多的不能够胜数，所以圣经里面好几次讲的蝗灾。那么第一个是数不过来的，那么就是那么如果你读约珥记的话，那的的确果然也应验到将来这个蝗灾。那么到底这是军队呢还是蝗虫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这是真的蝗虫的话，它一定是被鬼附的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虫。你看见吗？已经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的蝗虫只吃草啊树木，对不对？这里说他说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你看，这是身内的，这个不是身外的了。那么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你看见吗？这个一面是伤害，但是一面是什么？是这个是实在痛苦，这是一个这个英文叫 torture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等于是个苦刑，这是个虐待，完全虐待你，求生生生不得，死也死不得。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多久呢？要5个月。所以你看这个灾害很明显是什么？是身内的。然后呢，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就远避他们。这是最大的痛苦。然后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这有点像嬉皮，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帮助你领会了，你很领会。那么然后呢，告诉牙齿像狮子的牙齿。所以这个很明显是鬼附，是变种的，没有疑问的。然后呢，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够伤人5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尼的话名叫亚伯伦。那个无底坑的王使者其实就是敌基督。所以呢，这样就是第一个灾祸。所以我说这个灾祸呢，你可以完全按字面解，也可以指着将来是个军队，可以的。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是字面，因为的确是身内的。那么还有一点，最近不是大家一直在酝酿要 cloning 就是复制羊，不是吗？那么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你可以复制一个人身体，你不能复制人的灵魂。所以身体如果光是一个身，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所以是人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灵跟身体接触以后就产生魂。所以不可能一个身体只是个身体，如果一个身体如果只是身体的话，它里面一定变成真空，一真空的话它就很容易被鬼附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不知道将来等到主回来以前，这个复制不知道复制什么东西。人现在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些不是不可能的，结果最后呢你看还是被仇敌利用。所以这是第五个号。那么就是可以说第一个祸。那么第二个祸呢就不同了，第二个祸就厉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第6位天使吹号，我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天使者把他释放了。好了，结果他们就得着权柄了，你看见吗？本来没有的，现在得着权柄了。那么那个四个使者被释放，他们有个计划的，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那么在原文没有某字，就是到年月日时，那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反正就是计划里面的一个日子。这个就好像诺曼底登陆称那一天叫 D-Day 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天使到了这个等于是魔鬼了，就等于是这个堕落的天使呢，他们预备好了，他们有一个日子，就像 D-Day 一样。那一天呢，结果一下来，你看要杀人三分之一。那如果现在全世界是60亿的话，那么不要忘记是20亿的人就这么样不见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911不过3000人不明不白就这么走了。但是等到第六个号的时候，不是的。第六个号现在你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三分之一的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这么走了呢？那么好了，所以你再读下去你就清楚了。那他们怎么死的？跟马兵有关系。马兵有20000000，这个20000000是全本圣经最高最大的数目。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所以这句数目很重要，20000000是很重要的数目。那么我在异象中看见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如果人喜欢吃东西，狮子头在圣经里有的啊，在这里是有的。但是呢，那里告诉你马的头像狮子头，所以都是变种的，你看见吗？到时候蝗虫是被鬼附的，这些也是被鬼附的，那没有毫无疑问的。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有火有烟有硫磺，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三分之一。那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大量杀伤的武器，这个英文叫做 mass destruction, the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一杀就是杀很多，你一杀杀20亿，不要忘记。那这三个，你表面上是火烟跟硫磺，但只是表号啊，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三种不同的什么大量的杀伤武器。所以到时候一夜之间，你看见吗？全球的三分之一要倒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很清楚，自从911以后，我们知道哪三样是我们懂得的三样。我们懂得三样是哪三样呢？一个是化学武器，一个是生物武器，还有一个呢是核子武器。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生物武器啊是最容易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用传统式的战争，是核子战争的话，大概有人告诉我们，如果你在一定范围，假定固定范围，你要摧毁那个敌人的话，也许你要用800块美金，但如果你化学武器的话呢，你要用600块美金，但如果你用生物武器的话，1块美金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非常可怕的地方。所谓肮脏弹什么意思？原子弹不要忘记啊，原子弹它很制作的时候不容易，而且它真的很细致的，你怎么运到哪里，怎么样做，怎么做是很，它各方面它里面都有很精心设计的，所以那是个很精密的武器。但最可怕就是什么叫肮脏弹？肮脏弹就是他老早利用放射线那个很可怕的东西，然后呢，他不需要经过精心的制作，你只要怎么样，因为你目的就要杀伤嘛。然后呢，他很快就可以用你的这个用你的手机就可以发报的。那这个肮脏弹如果要真的放在美国纽约的这个时报广场附近，那一下子几十万人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自从911以后，为什么大家那么紧张的原因。因为所有的专家相信说，在多少年之内，那的确恐怖主义会达到他目的的。你不要以为说911只是第一次而已，911是第一次，是最后一次，不是。911只是一切事情的开始。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比较911以前的恐怖的事件，那么你不要忘记啊，如这个联合国他们做了个统计，他们的的确做过研究，他们知道说，在911以前 更早，在1990年或者1990年以前吧，那个以前的恐怖主义叫做老的恐怖主义。意思就是说，这个恐怖主义其实实在是圣经已经有了，在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就是恐怖分子，最少啊，他叫做奋锐党的西门嘛。那奋锐党的西门做什么的？奋锐党的西门就是他们专门要暗杀这个罗马政要的，你明白吗？那么很稀奇，他就是要杀那些卖国的人。那么刚好呢，马太是卖国的，所以现在呢，主两个都呼召他们，所以现在你不必跑到天涯海角去找马太去，他就在你面前，你就可以杀了他，但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奋锐党的西门，但是奋锐党西门他们造反有理，他们谋杀有理，为什么？他们只杀政要，他们不会杀无辜的，不会的，他们只是杀像马太这样的人是该杀的，他们人恨之入骨。那么好了，这个叫做老恐怖主义，老恐怖主义他一定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所谓中国人讲的道也有道，你如果真的做强盗，他也有他道理在，因为否则良心过不去的嘛，是不是？但是呢，根据联合国的记录，他们发现了到了1990年以后啊，慢慢开始整个世界开始改变了，慢慢的有一种主义，有一种的恐怖主义叫做新恐怖主义。所谓新的恐怖主义，它不是为了达到目的，新的恐怖主义它要一个它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它存在，所以事实上它是要秀给全世界看。所以如果真的是个秀的话呢，那不要忘记，那这个一家上，那现在就是说你一定要怎么做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才出来才可以，那这个才可以。所以慢慢慢慢的1990以后，你看看有的时候一个灾难来的都是几百个人，或者这样都是很有规模的。那么不要忘记，一直到了911那一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想大家在电视上我们都看见了。实在说来呢，这些人他们用了最可以说最简单，可以说等于是土法炼钢的那个成本，他们算一算大概$500,000都不到，结果他们完成了一个秀，那个秀连好莱坞都拍不出来的。结果最后你看见说用敌人的资源，飞机是敌人的飞机，你看见吗？什么都是敌人的，所有资本都是敌人的，然后把这个民航机居然能变成导弹。最后弟兄姊妹说引起来的震撼，这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你连好莱坞怎么拍都拍不这么电影来，而且刚好又是那么准，这个稀奇的很，这个你根本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就很清楚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有911？因为911实在说来是个警钟，是个闹钟，把我们叫醒了。我们以为说第六号还远得很，但是不要忘记，第六号比我们所想象的要近得多了。不要忘记，911以前后，其实新的恐怖主义已经开始了。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这个阴影底下。所以你看见敌人是在暗处，许多人在明处，你不知道怎么防范他们。连美国这个国家应该是很民主的国家，对不对？应该给大家方便才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假造护照太多太多了，你信不信有一天可能到一个地步，他一定在你身上盖个什么印，让你所有的资料都在你这个额头上，你经过了就表示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事很快就会发生的，而且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范围里，因为他要保护他自己的百姓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等到新的恐怖主义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转弯转不过来的，你明白吗？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你根本不晓得，你特别你这放松的他又来，放松他又来，你根本不知道。但是要记得，如果我们懂得第六号的话，这里所说的第六号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个新的恐怖主义一直要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等到那个四个恶魔被释放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到时候呢，你要记得，结果人类三分之一，不是3000人呢，就这么倒下了。那么那个时候所用的杀伤武器是什么？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明白的，或者是核子武器，或者生武器，或者这些都是。而且最稀奇在哪里？最稀奇这个在幼发拉底附近，在中东附近。所以 我们如果能明白圣经的话，我们要晓得说911事件只是第六号的一个很小的小影而已。现在我们所经过的，我们 到现在我们没现在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今天只要上飞机场，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你自然就把皮带就拿下来了，你自然就这个鞋也脱下来，你没有，你这个你心甘情愿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的确确就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尤其你在美国，在美国特别是这样。每次我回家，我就跟家人说啊，我刚刚从前线回来，因为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吗？是谁叫我们害怕的？很清楚嘛。真正策划背后策划当然是撒旦嘛。撒旦那件最拿手的件就是叫你害怕嘛。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这个今天那个这个约伯的难处在哪里？后来他自己讲出来，他就是怕呀。所以什么事情你要记得，撒旦要得着我们第一件事情叫我们怕。所以这个狮子啊一吼有个什么特点呢？狮子一吼，他们说狮子吼的时候没有，其实他没有把哪个人咬下去，没有，他这个声音一到的地方啊，所有的兔子啊小动物啊，他一听见那个声音就跑不动了，就冻住了。他其实可以跑的，他跑他没有事情，但是问题就一吼啊，他就整个都跑不动了。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要忘记，从起初就杀人的。所以等到主回来以前、以后、以前，他用同样的，因为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一怕，所以你看一贪生怕死，我们就落到他手里面去，你明白吗？因为他是掌死权的魔鬼嘛。为什么一个人40岁以后喜欢算命？因为过了40岁慢慢就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了，所以你希望怎么样？希望让人家算算你的命，这证明什么？怕死吗？所以然后呢，人才告诉你说，哦，你的命不好，那么你要改你的命，要改你的命，你要什么桌子怎么搬的，怎么怎样怎样怎样，或者叫偶你敬拜偶像，就偶像就得了敬拜。因为我们贪生怕死，你看见我们就变成什么？变成撒旦的食物了。但是不，什么是得胜者？得胜者那要吞吃我们的，我们要吞吃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胜过他，胜过谁呀？胜过撒旦呢？是什么？因着羔羊的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要记住，你要胜过撒旦，第一个你要胜过害怕。不管什么事临到，你知道撒旦第一个塞进来的就要你害怕嘛？一害怕就像那个狮子一叫，你软就软了嘛，你动都不能动了，祷告也不能祷告，读经也不能读，聚会也不能聚了。弟兄姊妹，这不是撒旦的诡计是什么？所以不要忘记，记得。如果这个号代表魔鬼的怒气的话，那么弟兄们姊妹，你看很清楚，他为什么他叫我们害怕，叫我们害怕，原因在哪里？就是他不是一下子全部都死了，如果全部都死你也不知道，就不怕了。但是问题就是他三分之一倒下，三分之二的人就害怕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听见癌子这个字就怕呢？因为四分之一要得癌，其他三个就紧张了，对不对呢？所以问题在这里啊，这就是他们的，这就是仇敌的伎俩。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叫三分之二完全活在他的恐怖的阴影底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政治层次来看这些恐怖的事件，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知道说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所以起初怎么样呢？他先在我们环境做。你如果听见广播或者听见这个新闻说是台湾的三分之一或者什么树的三分之一烧不尽，那是不得了的事，是不是？那么你这个全球如果怎样怎样，那这是环境的。你想想看，如果树烧了三分之一，那怎么办？食物怎么办？我们知道食物完全靠光合作用的，树三分之一没有了，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那不光这样，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那么还有呢，这个很明显的海啸自然就出来了，你看见吗？那到处如果都是像真正南亚海啸一样，我们怎么过日子呢？那不光这样，连水都有问题了。你知道所有的泉水、江河的水，那我们的水就从这里来的，结果东三分之一都变成苦了。那么好了，有的人被苦死了，另外三分之二呢就紧张，如果他也死了就没有感觉了嘛。但是不是，你看见没有？所以很清楚的，如果你明白这几个号的话，你就知道说 现在我们明白了，今天第六个号还没有来，但是现在你有没有感觉，经过了911以后，这些事情变得很真实了。你再来现在什么暖化了，这个那个的，你现在知识什么又起初来个鸡流感，然后又来个猪流感。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识越来越丰富，过去大概半个世纪有30个新的病毒发生，包括艾滋病在里面， SARS 这些病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这些病毒真的变了种了，变得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又变成蝗虫就来了，还有这个灾就那个灾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启示录本来对很多人来讲好像是个梦，是个遥远的梦，根本好像是笑话一样，一点都不笑话。自从911以后，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我们的环境的的确是开始灾难开始了，我们不懂为什么有 Katrina， 我为什么有飓风，为什么有台风，而且每年这个台湾就是受台风的搅扰。我想当政人最怕就是台风，是不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很清楚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风呢？所以让我们要知道，有这么多风，有这么多的灾难，不要忘记风能有，因为有什么？有四个天使，堕落天使在四个角嘛。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教会要知道怎么祷告。教会主明明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要释放。你相信吗？许多时候教会祷告，风可以转向的，这点很重要。今天风不会转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失败，教会失职。你今天传福音，为什么你不祷告？所以让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知道这些的源头的话，我们知道现在你就知道怎么会解释 Katrina。 那 Katrina 风一吹，整个的那个纽奥尔良根本就在 80% 就在水底下。你记不记得等到 Katrina 来的时候，那个整个在美国，尤其在那个在 Texas 那在 Kansas 在 Texas 那德州那一部分有大城里面，那个开着车子逃亡的情形，他们说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啊，你看见没有？怎么会这种情形？而且你看着，等到纽奥尔良真的在水底下的时候，你那个看见满目疮痍的情形，你会说什么时候美国变成第三世界呢？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主的话太清楚了。911给我们看见，我们稍微懂得新恐怖主义开始了。新恐怖主义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那个印象，他给人看见说。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宾拉登他后来发表文告，他怎么说？他说80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来。那是什么意思？80年来就是指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奥斯曼帝国就瓦解了。奥斯曼帝国是回教的帝国，他从此以后呢，当然奥斯曼帝国跟英国跟法国就瓜分了。所以他说我们头都抬不起来，他讲话有他的道理的。他说这一次，意思指着911那件事情，他说我第一次我们的剑，就是指着刀剑的剑，我们的剑到了敌人的领土。你知道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吗？所有打仗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希望把战争带到美国的领土，包括冷战在里面。结果日本人没有办到，德国人想这么做没有做到，连苏联都想这么做都没有做到，结果宾拉登做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说，他所做的的的确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不要忘记啊，宾拉登是读土木工程的，他盖了好多好多那个，结果你看那个飞机啊，那个变成飞弹刚好撞那个地方，可以叫整个垮下来的，稀奇不稀奇？你可以说歪打正着也可以，但你怎么想都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911那个景象你不会忘记。现在如果大家到纽约，你看看现在是那个地方挖了个大洞，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怎么可能在人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你每次如果有机会到纽约看看那个大的坑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人类就是这个所造成的坑。那么你就会想象，到了有一天，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你看这些事情要发生。但是你知道背后是谁在背后做的？当然敌基督做的，没问题。但谁都不会相信是敌基督，这个就是敌基督聪明的地方，你看见吗？的确是敌基督做的，但是敌基督做了以后，没有人想到会是敌基督。宾拉登做的起头，没有人想到宾拉登，许多人说是 CIA 做的，许多人说是犹太人做的，但是后来呢，是宾拉登自己说是我做的。所以现在我想没有问题了，这不是问题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信说将来的敌基督会厉害的，会聪明，他的确是个超人，全世界都跟他，他真的是完全是民主的姿态，和平的姿态，那没有疑问的，他的确是个超人，你看见吗？那么他明明杀人不眨眼，你说怎么样都不会轮到他，怎么样都不会想到他，但是最后就是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还没有提到敌基督，那个兽还没有上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只是告诉我们说，所造成的那个灾难已经替我们讲得清楚了。好，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就是到了第六号，那么第六号，那么现在呢，问题在这里，第二个祸是包括什么？第二个祸呢，不光是指着这个三分之一人躺下说的，这个还不是，还不能构成一个祸，构成一个祸还需要加上另外一个东西。那么这什么东西呢？所以你如果读到十四节的时候，第二样灾祸过去，所以可见第二个灾祸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蝗灾以后一直到第十一章十三节。好了，那在这里呢，我想我要稍微停一下，我们要稍微讲一讲这个时间大概多少时间啊？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大灾难是七年呢，还是三年半？那么这个是需要，这跟我们这里的题目有关系，也是当你读启示录，大家常常辩论。那么所有圣经学者就变来变去，有的人说三年半，有的说七年。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三年半？三年半我们是指着这个七年里面后面三年半。那个三年半特别指着什么呢？指着这个敌基督呢，把偶像放在里面，然后过了1260天，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可以说那是空前绝后的灾难。但是请记得，当我们的主讲大灾难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多长，没有。但是后来我们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读了半天以后，我们知道一载、二载、半载，很明显就是三年半。这三年半的确是大灾难，所以呢，我们普通就讲说大灾难是三年半。其实圣经里没有讲，你如果真的去读的话，你读不出来它是三年半，到底三年半还是七年。但是根据上下文，根据启示录，从第七个印开始，七个号当然是灾难已经开始了。现在问题就是你叫不叫它灾难？这个这叫不叫它这个叫不叫它这个灾难，大灾难？问题在这里。那么又多了一个问题，就是从第九章那个无底坑啊一打开，敌基督一出现以后，那么好了，有三个祸，你看什么？就是第五、六、七。那么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给他定个时间，大概定个时间啊。那么到底应该，那么很简单，就是如果敌基督出现的话，一直到主回来，我们知道是七年，大概最少七年，因为一七之半的时候他要毁约，所以毁约以后呢，世界就没有太平了。那么那段日子当然是大灾难，是我们普通我们说的大灾难，所以读经的人所说的大灾难，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大灾难。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灾难有多大，有多久，可能是七年，可能比七年更多。我们的主只告诉我们说，过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告诉我们三年半大灾难，没有这么说。那么还有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别的话，普通讲的一载、二载、半载，特别是指着这个敌基督毁约以后，然后他把他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那一段时间，大家知道那是如果那所有灾难没有一个比这更苦了，所以可以说在灾难里面是最痛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解经的人称它做大灾难，如此而已，这个我们要弄清楚了。所以不要紧，我们现在就顺势，大家既然叫那个叫大灾难，但是好了，现在我们起码知道说这个祸灾，祸灾三个祸到底有多久。那么大灾难如果你说三年半的话，那么现在要记得，那么这个祸灾，祸灾这三个祸最少是七年。为什么？因为从敌基督出现，然后签约，然后三年一半就毁约，所以一直到主回来，所以很明显的，所以敌基督应该在所谓大灾难以前三年半以前就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那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就等于什么？他从无底坑上来了，那么这就是敌基督嘛，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星丢落撒旦掉在地上，然后就开了门，然后这个敌基督就出现了。好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的， 第五个号、六个号、第七个号应该是七年才对，明白吗？那么这个七年里面，三年半是怎么回事呢？那第五个号一定是在前面的三年半之内，然后到第六个号的时候有好几件事情，两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件事，在这个第六个号到底是不是三年半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最少三年半。怎么叫最少三年半吗？因为讲到两个见证人的时候，你记得吗？是42个月，他们传道多少？1260天。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大灾难。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三个祸是包括什么？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大灾难，还有一部分以前也许是三年半，明白吗？所以现在，所以现在呢，我不知道怎么起他名字，我叫他祸灾就好了。啊，前面就大灾难是三年半，但是祸灾是什么？做祸灾就是灾祸嘛，把它翻过来。那祸灾是多少年呢？是七年。所以前面的这个蝗虫的可能不到三年半，然后很也许呢，那个时候就开始三分之一人倒下了，那就是2万万马兵啊，2万万马兵。那么到底2万马兵从哪里来？我们到第六个祸、第六个碗的时候就看得比较清楚。